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说啥？
本期说啥呢？
你不是约我说的这个你最近印象很深的一个事儿？
是是是，最近因为后台收到很多私信嘛，想讲讲这个哀牢山的事儿、
啊、最近很火。
对对对，主要是有部电影是吧？749局。
对，
之前听恶魔低语说是和哀牢山有关系，其实、
哦、
其实没有关系
了。哦，没关系。
听到我无声的怒吼了。
嗯，
电影就聊这儿了，没什么可聊的。
哦、
这片子啊，
啊，
咱们今天主要聊的呢，就是哀牢山这个地方啊。
嗯，哎，那么大家听到哀牢山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害怕呢？其实无论是害怕还是阴谋啊，都是我们常见的负面情绪。如何正确的管理情绪，积极健康的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力？除了听鲶鱼的这个奇事、怪事、邪事以外，还可以试试 Fear Flow。Fear Flow 可以说是我最近的新宠 App。它通过分析监测 Apple Watch 的 HRV 心率变异性和静息心率，结合心情记录、运动等多项数据，分析出我当下的心情和压力程度，并直观地显示在表盘上。平时忙着熬夜剪视频或者遍寻不到合适素材的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感知到我的情绪变化，通过这些有趣的表盘提醒我，哎，该调整情绪，拒绝焦虑了，简直就是一个电子情绪管理专家。而且表盘上的这些文案啊，都是可以自定义的，比如打工人的摸鱼摆烂、苦逼搬砖风啊、学生党的鸡血冲锋、自我激励风。另外，打工人也是出息了。Fear Flow上有专门为打工人提供的倒计时模块，通过趣味的表盘提醒咱们上下班和午休时间，不仅贴心，干起活来都是身心愉快啊。还有这个睡眠监测功能真的是超实用，深睡、浅睡时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像我们 UP 主啊，平时熬夜剪视频，本身作息就比较混乱。有了这个清晰的数据，就知道该怎么去及时调整。而介绍到这里， Fear Flow 的功能想必大家已经有简单的了解了。这款 App 就是我们的情绪晴雨表，有了它，开心、难过、愤怒不再是只有自己知道，它会成为我们忠实的情绪管家。有趣的小伙伴赶紧点击置顶评论链接下载吧。
其实节前因为删曲这个视频，我们就准备做这个了啊。
删曲是啥？
删曲就是抖音上面那个博主嘛，他不是因为那个去哀牢山去采颜料火了吗？
哦，这是这个原因啊。
啊，
我以为是就是一个749局这个电影把哀牢山带火。
哎呦，不是不是，其实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对，咱们先聊聊这个山的名字啊。
嗯，
哀牢山就哀伤的哀嘛。
嗯，
坐牢的牢。啊、印证了我坐了2个小时看电影的牢。
你真的是怨气很深啊。
气死我了啊。那山的名字呢，有由来说是云南本地，说是源于2000多年前这个云南古国叫哀牢古国。
啊，是，就听过、
啊。对，我在网上也查了另外两个说法，只是说法啊。
嗯，
说哀牢国后裔呢就现在傣族。傣族有把这个气味读作哀，有把酒读作牢。
哦，
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就是哀牢可能就是酒的气味或者这个酒气啊。
哦、
嗯，也有说法说哀牢其实是傣族一个人的名字叫哀牢山。
嗯、哦，
那但是不管怎么个说法，我们看着哀牢山名字啊，就不像什么善茬，对吧？
嗯，
事实上也如此啊。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这个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交界处，平均海拔已经2000多米了。
嗯，
最高要3100-3200的样子。
嗯，
森林覆盖率达到85.1%了，
就原始丛林、嗯、
就基本上全是树林了
啊。
你就导致这山林里面就阴暗潮湿嘛，而且地形极为复杂，栖息着各种危险动物，而且周围这季风气候啊，又导致整块区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极大。最重要的是山内磁场异常，这进入山里面人啊，别说电子设备了。你带那指南针啊都会失效
啊，磁场不太对
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山曲这位博主啊，他也在视频里直接说了，这毕竟是哀牢山，开不得任何玩笑啊。 他当时在从水路准备往山谷走的时候啊，
嗯，
就发现啊，这水里就咕嘟咕嘟动静，直接就给他吓得就不走水路了，就我就换山路吧。
那就是水里面有东西呗。
哎，按他的说法和感觉啊，这水底下有个东西一直在跟着他。
哎呦，
也不管是蛇还是什么鱼，反正块头啊就不会小，
巨大蛤蟆
啊。那咱们开头呢，先来点大家熟悉的事情啊，
嗯，
我们简单过一下。关于哀牢山最著名的，应该就是三年前2021年11月13日的哀牢山失联事件。
嗯，
当天呢，是为了展开这个森林资源调查，四名比较年轻的这个地质队员啊，虽然年轻但也是专业的啊，徒步就进了这个哀牢山。啊，根据计划呢，他们会在任务后的13日下午或者14日上午就下山了。
嗯。
结果当天12点多的一次通话，可以说是这四个人就了无音讯。
嗯，
15号当地政府就接到了四名地质队员的失联报告，
专业人员失联了。
是，那在之后的一周内呢，政府也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失联队员进行搜救。20号，搜救队员在一条河边上，发现了失联队员用红色油漆留下记号，之后啊，又发现了不少这个队员的雨衣碎片。21号，终于是前后找到了这四位队员的遗体。
嗯，
啊，发现他们身上装备齐全，背包里面呢还剩了不少食物补给，应该就不是饿死。
对，
那最后分析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山内啊地形复杂，而且当时受恶劣天气影响，导致呢这四位队员方向判断失误，而且最复杂地形也有可能导致这人员啊有受伤的风险。
对，
其中一位队员被发现的时候啊，面露微笑，并且是露出腹部的，这很有可能呢就是失温状态下死亡的，
很符合这个失温死亡的特点。
对对对，也有专家推测，可能他们是遭受了未知的有害气体啊导致遇难的。
嗯，
从上面的事情咱们不难看出来啊，即使是他们这种专业人员，哀牢山的未知区域也是十分危险。
是的。
那相比于上面咱们说的这个真实事件啊，
嗯，
其实哀牢山就少不了各种传说了
啊，
事情啊，
就听的就是传说。
哎，为什么一说这哀牢山事件，往往咱们都会提到之前说哀牢国呢？
对，
那哀牢国其实是傣族史籍中记载的达光王国。2000多年前呢，哀牢国其实已经强大到甚至可以和东汉中原王朝对抗。
野史啊，野史，大家，
哎，
对
对
对,
对，
不要那个啊，
对 对, 对，
不要较真儿。
但之后在公元76年时，这个哀牢国啊却突然间神秘消失了。
嗯，
有的说法是啊，哀牢国就是被东汉给灭的。
哦，
相传呢，整个国家人口当时大概已经55到57万人了，在国王带领之下呢，他们在公元69年归顺了东汉啊，可是这比较幸福的生活啊非常短暂，仅仅10年之后，哀牢国领导人就与东汉派遣过来官员发生了分歧。
嗯，
不甘示弱的这个哀牢国国王就决定啊，我起兵造反，攻打东汉。
扯了吗？不是才55万人？
对呀，你就50几万人，哀牢国面对着东汉，不就以卵击石吗？
对，
仅仅1年不到的时间，东汉的军队呢就踏平了哀牢国，并且将国王斩首，整个国家人民啊都受到牵连。据传说，这数十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啊，无辜死在了哀牢山上面。
哦，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山啊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嗯，
传说被灭国之后啊，死去的百姓亡魂不愿意离去，久久在这徘徊。那整个哀牢山也像受到诅咒一样，只要进去的人啊，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哦，是这么个说法。
虽然国家呢被灭，但还有几千人的部队啊，当时是向西撤离的，
嗯，
企图找到一个合适时机东山再起，
就是那个反清复明的这种感觉。
哎，但是东汉怎么可能给叛军这种机会呢？
嗯，
于是负责追剿叛军的宋岳将军只带了几百精兵，就匆匆进入了哀牢山的这个大森林里面。
嗯，
当时他们追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发现这身边的雾啊就越来越大。马蹄下面落叶声音呢和相似的树木很快就让他们迷路了，整个队伍呢也在不知不觉中慢了下来。传说当时追击的将领宋岳发现啊，这眼前出现了红色的江水。
红色？
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是松开的手中缰绳，硬生生的朝着这红色江水走了过去。
哦，被蛊惑了。
哎，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东汉后面的部队啊就发现有点不对了， 这宋将军进山这么长时间，就算没追上叛军也应该回来复命报告了，对吧？但为什么迟迟还是没见他人呢？于是呢又派人进了这个哀牢山侦查，而令人意想不到事情就发生了。侦察兵呢虽然找到了宋岳将军他们一行人马，但他们却已经全部死亡了，只是身上呢没有任何伤痕，甚至连每一匹马都死在那里。更诡异的是啊，百余人的军队在死的时候竟然把衣服全都脱了
啊，
并且啊他整齐的摆放好在身边，好像就做好准备什么一样。那出于恐惧呢，汉军看这情况也就没敢追下去，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哎，你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起来，我有查到资料。虽然我这个人不怎么看史啊，但是野史偶尔会看一看
啊，野史好玩是吧？
好玩一点。在这个《滇志》里面说，岳率百骑追击，人畜皆毙，一旅皆无，其状甚奇。这个岳指的就是宋岳将军。
对
啊，他就是说了，就是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就是我追到一个地方，这个人和马都死了，关键是衣服都没了。
对啊，
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天启四年大爆炸啊，天启大爆炸那个事情，炸完之后啊，这个街上面人的衣服都给炸没了，
都没了。
对，这很诡异啊。
你别急啊，除了这个宋岳将军这个追叛军的事儿，还有奇怪的。时间到了1673年，吴三桂呢就起兵反清，三藩之乱持续了8年呢，才被清朝平息。吴三桂的一支残部呢，在逃窜的过程中，来到越南。而追杀他们的部队呢，也是误打误撞的进了哀牢山。后来狩猎的村民啊，在山谷中发现了他们，和之前咱们讲这宋岳将军部队一样，他们也是离奇死亡，衣服全脱了，整齐的放在身边，一样身上没有任何伤口。自从这次之后啊，就没有什么人来哀牢山了，这里啊也是逐渐恢复了平静。直到300年之后，又有一起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哎，你别说，你是不是看过我的这个资料整理了呀？
啊，你也是是吧？
也对上，知道吧？
这些事儿就这些事儿、
在《楚雄县志》里面记载，康熙22年，估计就是吴三桂这事儿啊，说是狩猎乡民行之一谷，谷内尸骸遍地，数百具之多，刀械整齐，衣甲相叠。
哦，也是叠好的。
这个、对，这很诡异的就是，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像咱们21年的四个专业人士，很可能是失温导致的身亡来看的话，他不可能把衣服叠好，
对
吧？
你叠它干嘛？跟我之前讲的一样，他们好像有准备，或者是
有这个想法，这个动作提前好搞好的，就很怪。哎，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300年后又是什么事呢？
300年，咱们先提一个这个哀牢山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啊，叫石垭口村。那这石垭口村呢是个彝族山村
啊，彝族。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呢，村民们在这里面还算过得安逸，直到咱们说的这个恐怖事件发生，让这边生活村民啊有点猝不及防了。在当时啊，甚至还登上了央视节目。93年的7月一天啊，咱们算是当事人吧，者富才和往常一样在家里农田干活，可他母亲啊却毫无征兆的在家里死去了。悲伤欲绝的者福才呢，就正在检查母亲死因的时候啊，他的妻子这时候也莫名其妙开始抽搐，很快呢就倒地身亡了。因为事发突然啊，者福才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打电话给亲友来家里帮忙给母亲和媳妇办丧事。但更离奇的事情又发生了。这者富才小姨子知道这件事之后，准备过来奔丧，对吧？可来路上竟然也一头栽在路边，也死了。
都是这种离奇死亡，
突然就没了。事情呢还没完，也是同一天，石垭口村的另一户村民也以同样方式离奇身亡。这一连串死亡事件啊，就引起了云南省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地领导呢，直接就带了调查组进了这个石垭口村。可就在他们啊来到石垭口的第一天，又有一个村民在家离奇死亡
啊。
调查组呢初步怀疑可能是食物中毒，但是经过调查发现啊，死亡的这几个人都分别在不同的家庭，而且他们死亡时啊并没有表现出这个明显的腹痛和中毒症状。
会不会是瘟疫呀？
有可能啊。 后来调查组这个领导啊，在一次采访中就回忆啊，其实当时整个村庄的场景十分可怕。
嗯，
几名死者遗体啊，就放在农场旁边，用毯子盖着，可却能清晰的看到这胀起来肚子。
哦，那有点像霍乱呀，就是人特别瘦啊之类的。在早期早年间，医疗条件不发达的地区，霍乱这种瘟疫确实是很难得到治疗的。
那无奈之下呢，专家只好对这个死者遗体进行检查。那通过检查之后啊，发现死者全部死于心肌炎引起的猝死。
哦，那就不是霍乱了
啊，可能是因为当年这个条件确实有限啊，就无法进行进一步尸检。虽然没有确定死亡根本原因，但令大家松一口气的是啊，这次大规模死亡幸好就不是传染病，要不然可能就更严重了。
是。
可就在此时啊，又有村民传来了死亡的消息。一位村民李某在家里睡觉时候意外死亡。
哦，
第二天他的弟媳妇也好端端的猝死了。几天之后呢，他家老父亲也相继离世。那就这样，村庄又以同样的方式死亡了五个人。
哦，
这让整个专家团队心里啊又充满了疑惑和恐惧。
嗯，
因为如果是食物中毒或者是传染性疾病还可以理解。但心脏问题猝死怎么可能传染，都是这一个症状是吧。
是。
于是在这段时间之内呢，整个哀牢山都被笼罩在恐惧之中。
嗯，
大家都很害怕。
对。
其实很多死亡事件啊都是有一定规律的。
怎么呢？
这一般死者都会以同一家族或者同一家庭，也有可能啊是死者生前都接触过同一种东西。
嗯。
但这哀牢山中啊发生的这些死亡事件里面，凶手仿佛是随心所欲。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
就所有的这个
很随机，
死去的人没有任何共性，
对，又不是一家子，对吧？
对。
后来呢，专家在无奈之下呢，对之前的死者尸体进行了解剖，并且啊，将他们送到更高级的研究所里面。通过检查之后发现啊，造成村民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感染了科萨奇 B 组病毒。
嗯，
啊，这种在自然界比较常见的病毒，通常是通过肠道感染人体。他们呢是可以引发心肌炎的，所以专家就把怀疑的对象转移到这个病毒身上。
嗯，
通过分析之后发现啊，石垭口村的村民暴毙大多是发生在夏季，这个季节呢雨水充沛，很多村民直接饮用了河中的河水，可河水中啊可能就带有动物粪便之类的，对吧？
哦，
果然啊，专家组在河里检测出了这个科萨奇 B 组病毒。当地政府立刻就对村民的饮用水进行了改善，杜绝这个村民饮用河水的习惯，并且在每年雨季啊都往村里派遣医生，防止之前这种事情再发生了。
让我想到了这个之前一个很著名的户外博主因为包虫病去世的。
哦，
他就是多喝了一口那个水嘛，就是雪山上的水。
对，这种千万要小心，
他不能喝生水啊。
对。那本以为这猝死的现象终于是根治了嘛，对吧？原因也找到了。
对，
没想到到了2002年又开始爆发了，
再次爆发。
24人患病，由于之前已经紧急预案了，对吧？所以这次呢，只有8人死亡。关于村民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因为科萨奇病毒，至今呢都没有个准确的说法了。因为除了石垭口村以外，和他们一样饮用河水的另外两个村落。为什么单单只有石垭口村的村民会中毒暴毙？
对，
无奈之下呢，2003年到2005年之间，当地政府为石垭口村的村民安排了集体搬迁，你就别住这儿，对吧？自那以后呢，死人的事件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那直到今天呢，这个事件呢也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解释。
啊，是，就好像都是跟哀牢山息息相关的呀。
是啊。咱们讲了得2-3个真实的，然后还有野史传说的，
对
吧？
对对，
不难看出哀牢山这地方确实不说怪吧，就是生人勿近的感觉。
神秘。
哎，
你别说，我在做这期之前，我知道要咱们做这个哀牢山，我还问了我们的这个老狱友，他就是哈尼族。他说咱们哈尼族啊，最有名的就是看梯田嘛，对吧？哈尼族梯田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嘛。
对对，
他说但是你要进入哀牢山，特别是哀牢山的核心区域啊，你进哀牢山游没什么事儿，但你要进核心区域，就现在的这些游客99.9%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因为你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和允许。
对，其实它好像是有一片区域是可以给游客玩的嘛，
啊、对对对对，
然后大部分其实是未开发那种。
对，而且是你要是如果说你擅自进去，你会被罚款，并且严重的话会被拘留。
哦。
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劝啊，国家做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
是，我觉得能安然无恙的遭到罚款都已经算是很幸运
了啊，证明你起码出来了。
这里面都立牌子了，确切是有熊的，对吧？这种大型生物是吧？
啊，你就反正就是大家真的是听劝啊，听劝，你不听劝呢，咱们法律能约束你
啊、
不要做这些违法犯纪的事情。
嗯，
啊、也我们也祝各位喜欢这种旅游徒步冒险的鱼友和观众吧，咱们就是平安顺遂嘛。
没错，讲了这个鱼友们想听的哀牢山这事儿、我今天带来一个也是有关于山的事情啊、在山上玩的，来自于我们客服号的，他要匿名，咱们按惯例喊他小刘了、
好嘞，
小刘说这事儿呢就发生在上一个黄金周，也就是五一的时候
哦，不久前。
哎，他说自己呢其实是个宅男了、
嗯、
和我有点像，平时呢不怎么爱出门，就喜欢在家里待着玩玩游戏刷刷剧之类的
啊。
但那段时间呢他几个朋友啊不知道哪来兴致，也有可能是这两年户外活动比较火热给感染了，
嗯，
搞得他们这几个朋友啊也迷上了爬山徒步之类的事情，所以没事呢也拉着咱们投稿人小刘，你就一起去呗。
我说小刘怎么想，换你话你肯定说坐牢。
偶尔去去行，总去也顶不住了、
啊
嗯、小刘说别说啊，这偶尔换换生活方式倒也还不错。
哦，到你们宅的都有这个想法是吧？
是，所以今年五一呢几个人就计划着咱们和之前一样的、也是找个地方去透透气去啊。平时呢不是上班就窝家里面挺没劲的，
嗯，
可能就是艾特小刘呢，你平时不是上班就有我家里。
对，
那在朋友邀请下呢，小刘也是欣然答应了啊。选的地方呢也不是多远，想着没几天就要上班了，就找个城市边上的山上溜达一圈就得了。
嗯，
一共是四个人，当天呢也都简单收拾点干粮，每个人穿个冲锋衣，背个小包啊就出发了。把车呢停到山脚下，小刘他们就开始了。啊，这两天啊下了点小雨，气温可以说是不冷不热刚好、爬山过程中呢基本上算是无事发生，因为这座山在他们那儿呢算作一个荒山啊，没什么人，那还是这个朋友从他爸那边听说这个地方山路啊不算难走，几个人就一路嘻嘻哈哈爬到山顶上。
嗯，
爬上去之后啊还没到中午呢，小刘朋友有一个小 A 就说啊，这地方还真不错啊，景色好，最主要是这节假日都没什么人，爽
啊！
其他几个人意思也是，咱们之后啊就可以常来这边了，确实挺好的，主要就没人嘛，
嗯、
对吧？
错峰旅游。
哎，投稿人这会儿心情也不错，正好旁边有块小空地，就说咱们都上山呢，就在这坐会儿呗，
休息休息。
那选了棵树下面，几个人就七手八脚从包里掏着准备好的垫子和食物。就准备在这儿，哎，休息休息，吃点东西。
嗯，
小刘啊，直接从包里掏出个自热火锅，就准备操作了。这旁边小 B 还笑他：“你这准备的也太丰盛了，
完全不是徒步的人。”
小 C 呢，估计是没什么胃口啊，没掏东西吃，顺势直接躺包上，就准备我眯一会儿得了、
啊。
小刘在投稿里说，他这会儿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培养起来兴趣爱好，差点被接下来发生事情给浇灭了。
遇到事儿。
他回忆啊，当时自己正吃着这火锅呢啊、已经操作完了，小 A 和小 B 在打王者，小 C 不已经睡着了吗？
对，
没一会儿就感觉自己头顶上滴了两滴水在手上，他下意识就抬头看，下雨了，
嗯，
哎，好像也不是，脸前这地上也没雨点，可能是昨天晚上下的雨水啊存到头顶树上了，
露珠，
哎，也有可能啊，小刘就没管了，也正常嘛。但过了一会儿，这水好像来劲了，一会儿滴一下，一会儿滴一下，
知了尿。
这
今年夏天最有名的一个事件，
吃火锅呢
啊，
别搞，
是是是。
小刘站起来就往树外面走，
嗯，
也就看着天上，看着地上也没下雨啊。这天上啊，虽然不说是阳光四射，但也算是个大晴天啊。
嗯，
这树底下睡觉，小 C 好像也是被这雨。低的一个机灵， 滴到颈子之类的，
嗯，
坐下
了。哦，他也被滴了
啊。小刘这会儿就跟其他三个人说啊，你们看，就好像我们背后这几个树在滴水一样，
啊，
而且他妈越滴越多，越滴越有规律呢。
啊，
这小 A 骂了一句人什么意思啊，刚才也没滴啊，突然怎么了呀。
嗯，
几个人虽然疑惑，但想着这也是个好位置，没准他自己滴一会儿就完了，
滴完了
哎就没管了。小刘也准备坐回去继续吃自己火锅，结果这屁股还没坐稳呢，就起来的小 C 突然叫了一句，我靠，有人。
嗯，
小刘他们三人被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离他们比较近的一棵树果然站着啊，他形容啊看不清样子，这东西啊正探着小半个身子出来。小刘说这个人不能说人了，
嗯，
护到他都没办法分辨是正面对着他还是背面对着他们。
哎呦，
四个人好像都看到这个东西，吓得赶紧就跑出树荫了，愣在远处一动没敢动。
哎呦，
缓了大概得有个十来秒吧，胆子比较大的小 A 就问了那个人一句，你好对吧，就是这样打招呼嘛，你好嘛。
嗯，你好，你是人吗？
那不礼貌了对吧。
是是是。
当然啊，他问完这句话自然是没有人理他的，就对面那人没理他。
嗯，
就在他们几个疑惑时候，远处的十几棵树后面都开始慢慢探出了类似的影子。
哦，
小刘说虽然样子啊都很模糊，但他现在明显能感觉到这些人啊有区分了。
嗯，
能看出来男女老少，每个人分别都躲在一棵树后。
哎呦，你刚讲那什么看不清是不是人的时候，我还脑补到农汪里面的那个小煤球那是东西啥的，
那忒可爱了。
你这来男女老少也太恐怖了吧。
那四个人被这远处场景肯定是给吓得说不出话来
啊，
就一直没吱声的小 B 这会儿就用手捅了一下咱们小刘，
嗯，
示意让他们看着自己手机屏幕。
嗯，
小 B 这会儿呢正抓着手机用着拍照功能啊，就看着前面这小树林呢。
好聪明啊。
这咱们小刘说，你他妈干嘛呢，你还想给他们拍下来啊，
不是当望远镜吗？
不是，你不嫌晦气？对，还真是这样
啊。
但是小 B 又说了，他小声说的
啊，
你们看这手机里面好像看不到他们。
哦，拍不到。
几个人一看还真是，但是抬头时候发现这些人影没有如他们所愿，就是真的不在了，
嗯，
还躲在树后面，并没有什么变化。
嗯，
这时候小 B 又提醒几个人啊，你们看这些树底下好像都有东西。
啥？
他果然跟你说的一样啊，他用两指放大了，放放大镜。
嗯，
这下这几个人也都看明白了，每棵树下面就只要有影子，树下面好像都有一个白色的小碗，
嗯，
上面摆着一双筷子。
哦，知道了。
他们可以说是不约而同的抬头看向现实中的树根处。这下他们就不是幻觉了，这会儿每棵树下面真的都有一对碗筷，
多出来的。
小刘这会儿是有点绷不住了。
嗯，
那刚才哪来这些碗筷啊？
是啊，
你们也没看到吧？这他们怎么办啊？那其他三个人就表示还能怎么办呗，走呗，你车钥匙呢？
嗯，
对吧？小刘低声说，口袋里面。
嗯，
小 C 说，那包和其他东西别要了吧，我这手机刚才睡觉还放垫子上呢。真不敢过去了，赶紧走吧。
哎呦，损失一台手机，
还好这车钥匙是在，
对，
在这个兜里啊。四个人听完这决策啊，转头就往山下走。
嗯，
小刘说他们几个其实当时都不敢用跑的，他怕弄出太大动静，这脚下全树枝啊什么东西，
对，
怕那些东西啊听到动静就跟上来了。
是，
几个人一路上念着无意冒犯这些话，就快步的走下山。
嗯，
幸好是这山啊不算高，终于是逃命一样钻上车回到市区了。小刘说自己一路上啊都止不住在发抖，方向盘呢都抓不稳。自己平时是爱听这些灵异的，但真是碰到了看到了，虽然对方啊没有什么大动作也没有伤害性行为，但这架势也遭不住
啊，
而且这是大白天大中午的。
大中午就更可怕了。
哎，回到市区之后呢，这街上的车辆和人也是变多了，四个人也是稍微缓过来点。
嗯，
小刘最后说啊，结算了一下啊，这战后结算，丢了四个包和小 C 的手机和几件衣服，
嗯，
倒也还算能够接受。他说怪不得这地方节假日都没人呢， 他们上午还不是还说找个好地方
啊，难怪没人呢。
还好是这事情没什么后续，小刘和他这几哥们呢也没发烧做噩梦之类的、
嗯、
啊，倒也成他平时吃饭的谈资的，没事就拿出来说。事儿结束了
哦，结束了。嗯、就你没发现这个其实跟我们平时收到的稿子是相反的。平时的稿子里面是我在相机或者手机或者镜子里面能看到，然后我在现实中看不到。他这个是在相机里面看不到，但是现实中有。
但是碗筷是实体的
啊，实体的对。
但它也是突然出现的。
对对对，这碗筷出现好像啊，咱们的无论是咱们收到的稿子里面用过的，还是说。这个咱们灵异圈子比较文明的，
嗯，
都是山上出现碗筷啊，特别多这事儿。比方说啊，我们早期有个好像是付费吧，在某山啊，这里不能说，万一说了给发律师函了。这个投稿人他好像是走错路还是干嘛的，碰到一队人吹拉弹唱的，那碗筷倒没放地上，也没插地上，是那个领头的人把碗筷递到他面前。
哦，
早期的稿
啊，对。对
啊，然后还有最著名的祁连山事件嘛？
啊，是
啊，就
是那
是
光筷子吧？
对对，光筷子插在地上，
那也他妈挺吓人的。我
是是是、嗯，告诉我们在山上，如果说你遇到碗筷，就避而远之。
我觉得你之前有稿子是外卖还是什么？
哦，那个
那也是碗筷吧？
那是我现实中朋友的朋友，他出差，然后对吧？这也不说啊，也不能多说。
我小时候还特别不懂事儿，我就。
嗯，喜欢捡路边的碗筷用。
不是，我在家吃饭就是把筷子就插立起来了、
哦、这个规矩还真的是很多地方不一样、
嗯、
南京是不允许的，
对，
但有的地方是被允许并且是要求的，
你就得这样吗？
就得这样、
嗯、
这样是一种祈福。
我觉得我那次给我家骂话了都。
所以我觉得碗筷你就筷子你直接插饭，你插垂直的插，这个东西是根据地域文化特色来决定。
嗯，
但是你在山上，不如我们以后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带双碗筷上山，看到它，我也把我的碗筷放旁边。
什么意思啊？
以筷制筷。
别听他乱说啊！
开玩笑，开玩笑，大家就
是
真的是避而远之，安全第一。
对对对，行，那这个事儿就到这边。
好的。我这边今天带来的稿子呢，绝对就是一个。暴力鬼学啊，
嗯，
它很长，大家请接受我的暴力鬼学。投稿人是我们客服号鱼友，叫赵什么什么，应该是我感觉是他全名啊，所以我这边给逆掉，喊他小赵好吧？是个繁体字啊，他听到应该能 get 到这是他自己的稿子。
嗯，
他说，老岳淼你们好啊，我关注鲶鱼这个频道已经很长时间了，其实早就想投稿了，但是碍于呢学业压力比较大，一直没有精力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而且啊，我家里面人信仰这些东西，
嗯，
笃信，所以呢。加上我的体质特殊，确实经历过很多恐怖离奇的经历啊。他先给我们投了一个，他这个事情啊也发生在五一假期，但是他没写发生在哪一年的五一假期
哦。
按投稿的时间来看呢，至少也是去年。本身小赵是一个露营爱好者，他每到假期跟小刘不一样啊，他自己喜欢往没人的地方跑，
一个人
自己去
啊。
这次也不例外，这个假期呢。他本身倒是约了两个人一起去西部的某个山林啊，他说具体山就不提了，准备去待个三四天。
哦，待好几天
啊、哎、这是真正的露营啊，要过好几夜的那种。眼瞅着这假期要到了，这两个人居然割了。
啊、哦、行吧。
但是他行程已经安排好了，行李都收拾了，估计票都买了，就说算我自己一个人去啊、
嗯。
他说这倒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无人的荒野露营，他说之前好多次、
嗯、
啊，我经常干这事儿，甚至可以说他反而乐意一个人出去清静
哦，很惬意。
哎，为什么他说之前喊了两朋友啊？
嗯，
因为今年他犯太岁，
哦，兜着点是吧？
对对对，他说跟他家关系好一个大师说，你今年啊不太顺，所以你行事得谨慎一些，
嗯，
干脆喊两朋友一起去。
结果不还没来吗？
对，还是把他割了，而且他特意呢。为了避免跟游客在那种景区里面挤破头，就选了一个相对冷门的一个山。
嗯，
他说估计这山上啊没什么人。为了确保安全，咱们小赵啊早早利用卫星地图拟定好了路线，计划是从山脉的一侧进入，一路走走停停，大概需要两三天的时间穿越整个山区， 抵达山脉的另一侧的一个小镇。
哇，这是玩专业的，
他玩专业的。而且他说啊，这里面估计是没信号，我这个卫星地图已经下载好了。刚进山的时候呢，一切都还是按照计划进行着的，只是这边的地形啊比他预想中更复杂，徒步的时间呢可能会延长。不过好在是他早有准备，食物很充足，而且山里面散布的溪流和水塘上，觉得不用担心用水问题。但好像从咱们爱崂山的事儿，大家就不要在野外，
是是，对吧，尽量不要喝。
如果一定要喝，就要喝沸水，一定要煮熟了再喝。
对，
第一天的行程非常的顺利，山里的景色很好。第二天白天，小赵并没有急着赶路，而是在营地附近待到中午吃过饭之后才继续前进的。而这就导致他第二天扎营的时候，原计划只进行了一半，就路程只走了一半。当晚发生的事情就让他直呼后悔，没按这个计划赶路，
直呼过瘾，
直呼后悔。在夜里面等他熄了萤火准备睡的时候啊，已经是凌晨一点了。小赵翻身的时候被一串坚硬的东西给割醒了，好割，什么东西啊？他本以为是扎营时候没注意到的地上的石块，可他睁开眼睛啊，一找一摸一看，这不是我一直戴在手上的朱砂串吗？
我掉下来。
对，就像你说的一样，断线了，一颗一颗全部滚落在他的睡袋里面，他顿时就一阵不安涌上了心头。他说这个朱砂串啊，就是跟他关系很好的那大师傅啊加持过的，之前还救过自己一次，他就立刻警觉起来了，赶紧先把这些珠子仔细的这个收好，然后把它给保管起来。就在他收好手串后，就感觉这个帐篷外面有影子，有东西
来了。
他说自己扎营是在山腰一处比较开阔平坦的地方，他借着月光看到了一个类人的身影从山下远处朝他的这个位置慢慢靠近。这东西这个步伐呀摇摇晃晃的，不紧不慢。这小赵呢就赶紧关上露营灯啊，拉开这个帐篷的帘的这个拉链，然后借着这个小缝隙观察起来了。他一开始想着不会什么野生动物吧，
对，
这人形不会是熊吧，那我可交代在这儿了，
往好的地方想吧，猴子不行吧。
他说这里也没啥护林员，所以应该不是护林员过来巡林。他就赶紧缩回了帐篷，说要么是熊，要么呢估计是那种逃犯，逃到山里面，反正不管是什么对我都没好处。
怎么竟往这种越来越凶的地方想，
凡事先往最坏处打算啊。这个时候他就蹑手蹑脚的把什么防狼喷雾啊、猎刀啊、短柄斧啊这些东西全部装备到身上。
哇，他也够凶的，
齐全吧。
嗯，
而且他还揣了几个荧光棒和信号棒，他一边透过这个帐篷观察外面这个影子的动向，一边呢盘算着我下面要干啥。是给他一棒子还是用喷雾先喷他一下。
对，
但随着这东西越来越靠近啊，他说黑影的轮廓也越发清晰了，而小赵的鸡皮疙瘩开始爬满全身，因为他确信这影子根本就不属于人。他虽然有人一样的脑袋、躯干和四肢，但这个比例不对啊。这个可能我对这个比例不太敏感，你听一听啊。他说这个东西的头啊是不规则的形状，上体窄，下体宽，四肢修长，像树杈一样。我脑补的就是一个胖子嘛，像我一样，但我肚子比较大，对吧？
那不是，你这头不规则不就可以定论
吗？那随之而来是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他说不知道是过于紧张还是什么原因，他自己开始头晕了。转眼功夫这个东西啊也到他眼前了，他清楚的能感觉到这东西隔着帐篷跟他呢对视。这个小赵和这个不知道什么的东西啊就陷入了僵持。他觉得这个怪影啊，这个生物在外面徘徊，也像是在打量着他，评估着我能不能把你干掉。而这个小赵自然是在这个帐篷里面盯着他不敢松懈。就在他转到离小赵位置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小赵就抓住这个机会一个翻滚冲出了帐篷，也顾不得当时脱手的手电，就顶着擦伤啊，向着不远的林子处飞奔，跑了。
是，
跑出100多米之后，他回头一看啊，说这个东西以一个非常扭曲而且浮夸的方式跟在他身后，四肢着地的跟着。 啊，像狗一样。然后虽然是有所预料啊，心里面有准备，但是这种姿态啊，还是把他给吓到了，直接给他吓摔倒了。
嗯，
他想完蛋了，这时候摔倒啊，我估计得交代在这儿。
是啊，
等他把眼睛睁开啊，翻身看过去，还好我这东西没扑上来，反倒是蹲坐在离他三四米的位置，
看明白了吗？
那就小赵这时候啊，就扶着一旁的树先站起来了。他说自己倒不是被摔伤了，是他没有力气跑了。
哦，
就像你说的，由于背光，所以他还是没看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哎呦，
哎，但这东西呢，就这么无动于衷的坐着。于是小赵呢，他就掰开了一根荧光棒，朝这个东西扔过去了。在这个绿色荧光的映衬下，他终于看清楚了，这应该是一个妙妙致死率奇高的东西啊！他是这么形容的啊，稿子原稿啊，他说赫然是一张灰白色的人脸，长在一颗变异畸形的脑袋上啊。虽然这个脸上的五官和人一样啊，就是和人一样的五官，但这个五官好像过于扁平，像画上去似的，非要去比喻和形容呢，他觉得像纸人。
哎，
而且是粗制滥造的剧。那现在想来呢，他觉得就是投稿的时候他想啊，像伟人啊，不是纸人了，不过比伟人可带劲多了啊。他说这个东西身体蜷缩着，浑身都是泥土和沙石，裸露出的皮肤跟脸一样是灰白色的，上面长着不知道是毛还是什么青苔之类的东西。
嗯，
那这个怪物吧，我们只能这么称了啊。就怪物就一直盯着小赵，而是眼睛也空洞无神的，他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觉得这个东西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微笑。他这个荧光棒刚扔过去没多久嘛，这东西还挺机智啊，他用那个诡异的手啊，就不正常的手把这个荧光棒给拨开了。
哦，
又进入黑暗，被黑暗笼罩。他说当时这个山里面温度挺低的啊，但小赵自己是冷汗狂流，就继续跟这个怪物对峙着。他就把手呢按在腰间的猎刀上，啊，不敢贸然行动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小赵是终于适应了这种情况，他呼吸呢也慢慢平静了，手也不发抖了。他知道我现在得做点什么，
是，
不然可能真的会陷入绝望啊，陷入绝境。于是他就一手抽出猎刀，一手拧开了一个信号棒。我是没 get 到信号棒和荧光棒的差异啊，可能信号棒是那种能冒火的那种，
更亮一点
啊，更亮一点。他借着这个信号棒的光啊，就确定了自己跟这个怪物的相对位置嘛。他就等了一会儿啊，就等这个信号棒即将燃尽的时候，猛地把它朝这个怪物扔过去了。哎，在扔过去的同时，他就攥着这个刀冲了过去。
哎呀，还冲过去！
哎，他不是想去砍他，他很机智啊，他说。我假装我要进攻，
嗯，
但是其实我要跑，
哦，那怎么往那边跑呢？
哎，这就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啊，哦。
那往那边跑的时候，对方可能觉得他要拿刀砍我，挡一下遮住视线，不就能跑
啊？这其实很赌啊，
而且可见他这个人啊，真的是很厉害啊，这方面。哦，要是我的话，我可能转身就跑，
是他敢
背露出来，
他敢一个人来这儿露营，对吧？
对，应该先要给这个旭仔认识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他真的跑开了嘛？跑开之后，他身后传来了一阵那种很诡异的走音。
嗯
啊，他就回头望，哎，这个东西啊，他站在了刚才小赵的位置，但没有追他，而不仅没追，反倒是开始往树林后面退了，慢慢从退变成了跑，就好像他开始害怕小赵一样。
嗯，
而小赵见这个情况，就赶紧返回了营地。他说经历了这一切他难以解释的事情之后啊，他不敢再睡了，就听着这个手机里面下载的音乐，就战战兢兢的挨到了早上七点多，然后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收拾好行囊，准备向他的目的地，就是山下的那个小镇子啊，全速前进。
嗯，
他本身也想过寻求支援的，但是山里面没信号呀，那找谁支援呢？虽然他当时准备了卫星电话，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求助。我是打电话给熟人啊，就是我上山打电话给妙妙，妙妙快来救我。妙妙说我在南京的
啊，是啊，
那这怎么救，对吧？啊，而且他说我就算我向官方的什么蓝天救援队这些求助，那实在是说不清楚，
嗯，
说不定会被当成浪费公共资源，
嗯，
干脆我还是跑吧啊。 当时小赵已经精疲力尽了，说天有不测风云，中午的时候竟然开始下雨了。他说本来以他的这个速度啊，能在当天夜里面赶到他的目的地的，但是下雨了就没办法的，他只能休息一下了，在雨天的这个山里面快速行进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哦，
他当时的状况简直是糟透的，说啊，一夜未眠嘛，就特别累，然后体力不支，他也走不动了。到黄昏的时候呢，他没有抵达目的地，那为了在避免夜间赶路发生的意外，他只能在距目的地5-6公里的地方扎营。再次扎营，为了应对今晚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他说为了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在这趁着太阳还没完全落山的时候啊，做一些准备。他找来了很多木材，升起了非常猛烈的火，那同时呢，他用他的猎刀削了一根木棍，把它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长矛。
哦，
用纸巾将火柴头和火柴这个上面的那个皮啊，刮下来很多粉末，混着信号棒里面拆出来的粉末，用石粒包在一起，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摔炮。
哦，
这个技能非常强 啊，
这个肯定有用，我感觉。
哎，那随后呢，他说以不变应万变，我就这么准备着在这个营地里面啊，把我的手机声音调大，放着红歌，振奋自己的心神，严阵以待，以防晚上再出现怪物。果不其然啊，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半夜的时候呢，这东西又来了。
哦，跟着他。
哎，跟着他，跟之前一样，他就是站的挺远的，在这个火光范围外盯着咱们小赵。好在是小赵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嘛，没有像前一晚那么狼狈不堪，他就一手握着自制的长矛，一手按着那个自制的闪光弹啊，然后伴随着手机里面的红歌对峙着。但是他当时已经很疲惫了嘛，所以他其实在体力上面非常不占据优势，于是他就开始骂他。哎，说如果说他不是那种实体的东西，他是这种鬼物，骂他多少有点用。
是，
但奇怪的是啊，小赵说自己啊像着魔一样，这个越骂越凶越上头，最后竟然从身后把手斧给抽了出去，然后扔出去了。
哎呦，
但自然是没有砸中啊，他也不知道是对方闪开了还是说是穿过了啊。他这一没砸中让小赵清晰了很多，他意识到这东西估计是怕。他瞬间打起了精神，说这次他不光是言语上的硬气了，也做了一些带有恐吓意味的肢体动作，然后就拿出了一个闪光弹朝那个东西扔过去。好在是这个闪光弹确实奏效了，就亮了一下。他就趁机会举起长矛想要再把它吓走，就冲过去想把它吓走。哎，也起作用了。这个怪物呢估计胆子还挺小的，
是个胆小鬼。
哎，胆小鬼就扭身立刻四肢着地的跑进树林里面。小赵很明智啊，他没有深追，就象征性的又骂了两句话就回到营地了。他觉得哎，我把他吓走了，起码今天晚上应该算是安全，他也不敢过来了嘛。
对，
他说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感，他就准备啊随便吃点东西就赶紧睡觉，或者呢我就算不睡，我躺在这个帐篷里面我熬到天亮也行。可就在他吃完东西缓缓抬头的时候，他发现啊头皮炸裂啊，又出现了，
又来了，
这次不是一个，是一群。
为什么就同伙了？
啊，对，就一个人，
一个人害怕呗。
对，喊我的这个亲戚朋友来帮我。
这，
他当时是这么形容的，说不是3355的小群，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群，火光照射的范围内，一直到森林漆黑的深处，几十甚至可能是上百张惊悚的人脸挤在一起，趴在地上，挂在树上，蹲在土坡上，而且都用空洞无神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
哎呀，
小赵说我这个时候想起身，但我浑身发软，我这个心脏狂跳已经压过了我的红歌，我半跪在地上头晕目眩，害怕的是大口喘气。即便如此呢，他也是支撑不住，眼前发黑，意识模糊。他为了让自己啊清醒着，不至于晕倒，就用滚烫的那个水啊烫自己。
哎呀，
他就艰难的在此挣扎着，他觉得大滴的汗珠从这个脸上滴到地上， 但是不一会儿他还是彻底是看不清楚事物，晕过去。
啊，
等他再睁眼已经是第二天白天了，他就觉得此时脑袋狂痛，手也狂痛。手痛是因为昨天晚上被烫伤了，
嗯，
脑袋疼呢估计就是被吓得或者没睡嘛。他这个时候还是在帐篷里面的，并没有躺在外面啊，所有的水壶啊、书啊、什么手机啊全部放在这个外面乱作一团。他觉得哎呀，我昨天晚上的这个事情会不会是自己做的一场梦啊。
嗯，
而他这个时候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赶紧简单给自己包扎了一下，然后就一刻也不敢耽搁，收拾好行囊以最快的速度下了山。好在是他后面平平安安回家了。回家之后他立刻去找了那个大师，大师给他检查了一番，说嗨，让你小子不听话，以后啊你再这样死都不知道怎么死，这次算你走运，你碰上的这东西呢也不想害你，估计就是山里面的精怪想吓唬你一下。
对对，
哎，就是我就是为了个乐子啊，就是捉弄捉弄你。
我觉得那东西跑回去喊了一大帮，可能是喊他们过来看，你看你看这边有人。
哎，真的是这样。那这个师傅随后又给他念了咒，然后又给他做了一些方法操作一下，那这里他没有细说啊，那就彻底了事了。后来闲谈的时候他问了大师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没遇到，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东西在这个山里面，那去这个山里面的其他人没有遇到，我们有群啊对吧，我们有交流帖啊，
嗯
啊，这有贴吧呀，
哦，
这从来没看他说过的山里面。那如果说真的是这山里面有这东西，人家去了上百趟上千趟对吧，那么多人去过，为什么就我遇到，
是你的专属。
哎，跟你说的差不多。大师是这么回答的，说这东西啊因人而异，有些人体质特殊比较容易吸这东西，有些人呢一辈子跟这些东西无缘，你从小生活啊经常让你碰到这类事物，加上呢你今年本身就是对吧，
犯太岁，
你气场弱了自然容易沾惹到这些东西。那最后小刘说事已至此就告一段落啊，他劝大家尽量避免独自出游这种事情。
是
啊，二来他也劝大家虽然说是老生重谈，但是对于这些道不明说不清的东西还是不说心存敬畏，至少不要主动招惹。
嗯
啊，最后祝年鱼越办越好，然后也希望我们平安顺遂，他反倒祝我们平安顺遂。
感谢
也感谢投稿人的投稿，也感谢他的祝福了。
嗯，
那这个稿子就到这儿
啊，真是说句不好听的，会淹死的都是、
嗯、
对吧，会水的嘛。
对对对，他这个操作技能我估计和旭仔比也不成多让啊。
是，你说你像我可能遇到这种事吗？永远也不可能，我不可能一个人去跑到那边的对吧。
哎，我约你去什么地方让我割你，
不就算我去了，
嗯，
我第一天晚上我直接就晕过去了。
哦，
他还试图让自己清醒想反抗。是，确实
我的话是如果我去的话，我看这边四下无人，我不可能让我一个帐篷搭在这儿，我就回去了。
嗯，
我不可能在那边过夜的，就算实在不行我在车里面过夜。
嗯，
安全一点。
是是是是
是吧，
他那个听起来确实是跟他师傅讲的一样，就是一个精怪、
嗯、
山鬼一样的这种东西。
对，而且估计也不是想来搞他、嗯、害他什么，
就是长得稍微有点瘆人那点。
啊，我路过我看看你，哎，这里有个人类耶。
啊、
嗯、这种感觉。
那总烫我还想。
啊，他烫到自己的节目、嗯、是，所以我们也祝小赵吧后面日子平安顺遂啊，
人情世故是吧、
今天差不多也到这儿啊，感谢大家对我们本期的收听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说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去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咱们的投稿，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